职场好给力，
让你 win win。
大家好，我们是你今天主持人，我是赵其祥赵大鼻，
我是奥斯卡。
好，奥斯卡，我们今天有邀请到一位很特别的来宾，还有我们的节目也这次为一本书做一个很深度的访谈。这本书呢有15位作者，好，它叫做做自己的勇气。好，当初呢我看到这本书，我就觉得说它非常值得推荐给我们台湾所有的职场，好，或者是学生，或者是这个企业家，好，不管是你是在哪一个阶段的工作者，都很值得来阅读这本书。那我们今天这十五位作者呢，我们邀请到一位，好，黄聪斌老师，他的那个前面就写下，卸下无法昂首挺胸的不定时炸弹，曾经在我的人生，我不断逃避，长达10年以上的时间，我身上绑着一个不定时炸弹，走在路上我不敢抬头挺胸，做任何的工作都难免偷偷摸摸，直到有一天我愿意挺身面对问题，决定勇敢活出自己。现在黄聪斌老师说，他不但重生为人，原来啊，而且找到自己属于生命的海阔天空。那我们欢迎黄聪斌老师。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黄聪斌。
嗨，聪斌老师你好。
Hey， 是
现在的黄聪斌老师呢，是个可以影响人心的讲师，上他课的人经常被他的真诚所感动。那聪斌老师呢，也经常回馈公益，利用假日的时间演讲，帮助需要的人找到方向。他常说啊，他最有资格帮别人打气，鼓舞别人活出亮丽的自己，因为他曾经迷失自己，活在阴影里长达10年以上。那曾经失去呢，才会对生命中的点滴更加感到珍惜。那当年的他到底怎么了呢？我们请聪斌老师跟我们讲一下这段故事。
好，谢谢奥斯卡，谢谢我们的赵其祥赵大鼻老师哦。写下这一本书其中一个环节哦，确实是一个因缘际会哦。那当然最主要的一个初衷是希望说，把过往的一些生命的点点滴滴哦，也许当时是个人生重大挫折，可是哦，走了10年10几年之后，我们再回头去看，这些挫折成为我们生命中很重要的养分。所以如果现在透过这些故事，我可以去跟大家做分享，可以帮助到一些也许相对年轻的人哦，可以做个借鉴，做个参考，找到方向。可以的话，也许我们这些经验就不会算是白走一趟。希望给大家一点作为参考的一个养分哦。
是书本上读不到的事。书本上教我们的是知识，黄聪斌老师带来给我们是历练。黄老师，当初这本书您起心动念是从哪边开始写起你的故事，然后哪边开始接受社会的历练呢？
哇，接着说起来就是我从当兵退伍踏入社会职场的第一天开始。在当时往前推是几20年，其实真的有一段时间有点岁月了。在当时我们可以说我们自己对自己有一定的信心，有一定的自信maybe 我们的身高走出去，我们看起来还人模人样的，看起来
黄聪斌老师是位帅哥，
帅哥，对，
以前可以，我以前会接受啦，现在可能还要稍微修正一下，
长得很有亲切感，
谢谢亲切。所以当时我们其实在做工作的时候，我们觉得我想要挑战自己，
对，
所以一出社会退伍的隔天我就直接到保险业去报道了。保险业我想是个竞争很高的行业在当时可能跟现在又不太一样在当时完全是没有底薪制，所有的一切都是靠自己的业绩。所以在当我们愿意挑战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希望自己未来的生活越来越好。
对啊，
没错，
没错。
也许一开始，我们觉得找到了一个还蛮适合自己个性的一份未来事业
对，
因为自己本身我也喜欢跟人接触，
是
跟人相处，
是
所以如果让我坐办公室，感觉我自己会坐不住。
对，
反而像这样一种保险业这种职场范围，给了我很大的发挥空间。
哇，
所以当然也曾经做得还不错，也还蛮年轻就有机会有月领6位数的一个机会。
是
啊。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不断的挑战自己，赚取获取报酬的同时，
对，
我们也发现一个状况了，
是
这个环境氛围它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现象，
对，
在当时、在当时哦，我们讲有两件事情、哦、
是
我常常说也许在这个行业的一个死穴，就是当有朋友打电话来，嘿聪斌介绍朋友给你认识，
对，
还有
二话不说排除万难，
对对对对，就算在
客户来了，
对，
就算在家里，就算跟女朋友相处，哎，也是二话不说出门跟人家碰个面，那在碰个面的时候，有我们讲哦，朋友帮我们介绍来了，当时他我在中部是流行茶饮文化，
哦、茶饮文化，
对，喝杯茶那种泡沫绿茶、泡沫红茶，一杯二三十块，诸、如此类的，
对，
哇，常常这样碰面的时候，
嗯。
年轻的自己也许就是比较老实讲叫打肿脸充胖子啊、
哦、
哇
嗯，好像已经以为在开拓生意，
哎、欸嗯，觉得我们就是要表现自己的豪爽，
对对对，
买单，
对，所以我们就会说啊，这一个喝完了啊，没关系，这个我来处理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哇，
所以我们第一个花费稍微比较没有节制、
嗯、
花了很多钱在所谓的人际关系应酬上、
哎、
我都美其名那叫投资，
对，
问题是有没有回收，这是一个争议点，
真的、
啊、有没有真的是反映到我们自己的业绩上面、嗯、这是一个问题、嗯、第二个状况、哦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环境，
对对对，
在当时尤其在2000年那个时候、哦、
对，
信用卡这一件事情
是
当时一个蓬勃发展的行业，
没错，
银行办信用卡办的真的是
哦
每个
卡办卡，
每卡办卡，连拿名片出去就可以办卡，
可以办，
好简单、嗯、而且、哦、年轻人互相就去做一个比较、
嗯、
比较什么，他们就会去比较说啊，我们现在哦，这个卡的问题，嗯、你手上只有六张卡，哎，我有七张哎，
哦，
哎、
哦，
啊、你这张你没有哈、
哦，
哎，对，这个我有认识，哎，他送的奖品不错，赶快去跟他办
信用卡的赠品，
对，信用卡的赠品，
也就是信用膨胀，
是的，在不知不觉，我们当时其实对所谓的信用卡信用这一件事情，
对，
认知还不够清楚、哦，
对，
但是在这个过程，我们的卡越办越多，
是、
一个人手上没有个六七张，那真是
出不了门
啊！对啊，走出去还可能还会被人家笑。
对对对 对，
所以在这个环境、我们就发现了一件事：当我爱打肿脸充胖子，当我开始入不敷出了，
是
我的收入可能还没有办法去支应我的一个支出的情况，
是
又有一个很方便的所谓的财务来源，
哎呀，
出门，哎呀，今天可能是唱个歌，
对，
没问题，哎，这个太好了，今天认识你们，好高兴，这个我处理，刷个卡嘛，就好像很轻松，很简单，
对，
没有负担的感觉，
对，但是完全不会去思考、哎、后面我要怎么去把这个费用给支付掉，
嗯，便以债养债，
是的，于是，在这种环境之下。做着做着、
嗯、
工作没有几年的情况，我突然就发现、
嗯、
我身上背的债务不少了耶，
哦
哇、动已经高达了四五十万左右了，
天
哪，
然后当时就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在工作上面哦有疲累感，
是是是，
我们一样在做，可是发现赚的收入一大半以上可能我就需要拿去还债、
对、
就是
赚的都别人的，
压力很大、
是的，而且更尴尬的是，我有印象最深刻会让我觉得很痛的一次哦。那一天那一次也是还不错，那一次的业绩我领了十出头万，
哇，
心情很好，
对，
一回头七万拿去缴信用卡，
哦，
还不是全缴清哦、
嗯、
只是缴清的缴了一些所谓的最低应缴，再加一点点，
天
哪，
天哪，完蛋了，完蛋了，糟糕，怎么办，
当时说真的哦，
嗯，
如果两位主持人在这边，也可以感受一下当时那种心境。
对，
我所收入拿来支付这些卡债，我只剩下勉强糊口，因为不敢全缴嘛，还要留下来生活嘛。
没错，没错，没错。
那到底我赚的这些这么高收入，然后来支付这些高支出，来支付这些卡债，
对，
它是一个心理让我心理压力很大的一件事情。
哦，听
说女朋友吗？
有。哇，有一些当时还不敢讲得太清楚。
哦，没关系，我们可以去看书。
是，然后我想这个状况就一直去延伸哦，延伸到当我们发现啊，不行了，我这样子在工作上我没有期待了，我的收入出了问题之后，那么后来我就被迫离开了保险业，
是，
当然它有很多的原因啦，包含跟同事之间的一个互动的问题，
对，
但是当我离开之后，我发现我没有收入， 但是我背着一屁股债。
天哪，
这是一个让我非常尴尬的状况。
是，
那么当时发生了另外一个社会现象，
对，
它让我可以有逃避的空间。
啊，这还
这个东西，对，这个东西叫什么？网络游戏。
哦，
线上游戏开始蓬勃发展。
对对对对，
我可以在这上面很容易的打怪，去推王
升级。
对，有在玩的人朋友大概就知道了。透过我们只要肯努力、肯打怪、肯用花时间，
对，
我的成长经验值就一直往上跳。
对对对对 对, 对、
突然发现它是我的成就感来源。
嗯，
因为当有其他的网友在玩，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哇，你等级这么高？
对，
我们就
怎么练的呀？
对呀、啊，我突然觉得好开心、
哎，
对比我的现实人生这么的窝囊。
是，
我就真的觉得我欠了一屁股债，我没有收入、可是在网络世界里面我觉得我好棒。
是是是，天哪、
如果我相信很多人可能就会选择跟我一样的状况、逃避在我们的这个线上游戏的世界里面。
对对对对对，
而有一次哦，我觉得非常甘幸运的是哦，我觉得我的人生非常要感谢的，其实总共是有好几个人嘛。
对、
在当时我觉得印象最深刻一次是我妈妈。
嗯嗯，
她就进来房间，中午的时候，
对，
我还在努力的玩游戏，
对，
她就跟我说：“哎、聪斌，吃饭哦。”
嗯，
然后呢，我就说：“啊，等一下啦，我马上就出去吃饭了。”
嗯，
然后妈妈顿了一下，问了一句：“你真的没有想要去找工作吗？”
嗯，
我听到这一句话，哦，好啦，我有空就会去找。
对，
嗯，
然后。我觉得当时我做了一个补刀的动作，
补刀，
对，
补刀什么意思？对，
就是最后我补了一句话，这一句话其实让我非常后悔。
对，
我跟他说：“哎、妈，我觉得我不错了呢、人家是觉得像我欠这么多债的话，可能早就自杀了，我没有哎、
哇，
我真的不知道
沉迷电脑，
我想如果。”有人是我妈妈，大家就会觉得说：“哎，那个这个孩子早知道就把他怼死就算了。”
那个心都是碎了。
对、
但是当时我讲了这种话，其实我也后悔。
是
当下当天晚上，我爸爸就找我了，
对，
然后一起吃个饭，来坐下来倒杯啤酒给我。
哦，
当时也够大了嘛。
对 对, 对。
然后他就跟我说了一些事。
嗯。
然后当然，因为我们家一直有几句话啦。
对。
我爸爸每次都会，他就很希望我们做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是。
做什么都要像什么。
对，
所以他就语重心长跟我讲一下，
嗯，
所以也说了，妈妈哦，之前就一直你的状况不好，他都很担心。
对，
那今天我不知道你讲了什么话，妈妈一出来哭了一下
哦，
一个下午、
啊。对啊，
嗯，
那你真的是让忍心让妈妈伤心吗？
是，当然不是
的。那一天，
对，
说在那时候我没讲什么，
对，
回到房间，我的眼泪就一直下来了，一直哭，一直哭，哭不停。
嗯，
后来我做了一件事情，
对，
就是我把我的游戏账号给关掉了。
哦，
因为什么？因为我真的觉得我也不能再逃避了。
对对对，
所以我开始努力的去找工作。
哇，人生转了一点，
转了一点。我妈妈的，对，我妈妈的眼泪改变了我，
是
很重要的一件事。她让我在意，所以我愿意改变。
对对对，
但是。其实哦，刚刚一开始主持人有讲到，
嗯，
我的书题就是无法昂首挺胸的不定时炸弹。
哎呀，怎么？
当我出门工作的时候，
是
发生了一件事情。
哦，
这件事情就是我的身上的不定时炸弹这件事情。
什么不定时炸弹？
嗯，其实哦，我们应该这么说，当我们出去努力的工作，其实我们都可以获得公司的信任。
对对对。
可是哦，到了一年之后，
嗯，
扣缴凭单出现的那一天，
你那个时候没有先去把钱缴一缴，
就是没有。
哦，
所以
是扣缴凭单出来，
那银行他们都有连线，
对，
所以扣缴凭单一出来，银行的电话就来了。
天哪，
黄先生，有钱了吧？该缴钱了哟。
哎呦，
不止我收到，
对，
我的公司也会收到。
哇。天崩地裂，
天崩地裂、嗯。所以原本我们都还能够获得公司信任，
对。
可是那每不止一间公司了，
对，
它就会发生。当我觉得我想要努力，人家就告诉我：“哎呦喂，原来你以前欠了这么多钱哦。”
嗯，你这个人可能
没关系，
嗯、
但是就会很清楚。那不然这样好不好？你继续努力工作，但是有关财务的东西你就先不要碰。
哇，不信任。
然后呢？其实我们也都看得到。到底所谓的长官同事之间， 他们开始就对我有疏离了。
对，
我觉得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严重的不定时炸弹。
是，哇，感谢黄老师，那我们下一段再继续分享。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节目。
好，刚刚听到聪明老师说呢，他打完网络游戏，因为受到妈妈的这个感化，他决定出去重新面对他的生活。可是呢，当他到了新公司，公司看他的眼光又不太一样了，是因为这个不定时炸弹的关系。那聪明老师，我们继续分享这段故事。
嗯哼，好，我想哦，在绑着那个不定时炸弹的这个岁月真的很难过。
嗯，
其实哦，在那个阶段哦，啊，比如说开个同学会，
哎，
我们愿意去参加。
对，
可是当人家在问我们要做什么，在做什么的时候，
对，
哦，我们其实都有点说不上来。
嗯，
哦，在工作上这一件事情，其实分享的很没有价值，是完全没有办法抬头挺胸的。
嗯，
然后呢，就总觉得人生就怪怪的。
对，
那这个情况一次、两次、三次，
对，
我们总会给自己，有的时候就会发现一件事，我们可能用。面临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爆发。
对，
所以刚下午讲，我那时就决定，好吧，那不然这样子，我不要做正常职场的工作吧。
是，
我
然后你要做什么工作？
那先正好家里哦，也一直都有在经营生意，
生意，
那不然我就跟家里，
正
当
生意，
我就开始做生意就好了。
嗯，
哦，做生意，我做现金收入的这种生意。
哎呀，有道理耶。
哦，
哎，
是这样子吗？
好，从此隐姓埋名，
都很赚钱的。
哦，是这样子。嗯，但路边摊如果要会赚钱，那个人家很会卖，也要投入啦。
而且可能什么出国啦，还是什么缴税等等啦，都好像有点变要无名起来了哈。
就整个都被隐藏起来了。
是是，
其实做小生意，做摊贩也很辛苦。
对，
哦，有时候跑东跑西，要找地方，要找东西再卖，
啊，
要找场所卖，
啊，是
要找对的客人卖。
对，
而且还有一个状况，就叫风险自负。有时候看天气，我已经把钱缴了，就做。才刚刚工作的时候下雨了，
啊，下雨
哦，因为都讲路边嘛，
对对对，
就算是打个遮阳伞，嗯，但是也不会有客人经过啊，
对对对，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当时我选择做生意之后，嗯，我开始面对的一些状况了，
对对对对 对， 对，
所以虽然我们很愿意努力的工作，
对，
可是哦，在跑着跑着哦，其实也会因为受到环境很大的影响，
对，
就会有一些误差喽，嗯。
是
我刚做生意的那时候。我觉得还不错，
嗯，
当时景气有在做的时候，做生意可能还赚得到钱，
哎，是是是，
所以哦，我们那时候当然做了，比如说像我什么厂子都做过了，
是
比较像把那种家具家饰展览
哦，
百货公司，
嗯，
哦，这一类的卖场我们都卖过，
对 对， 对，
我们也跑早市、夜市、黄昏市场，
对 对， 对，
我们也跑像原油会。哦，像一些人家讲投卡，
哇，什么都跑过了，
什么都跑，什么都跑，也是全台湾跑。
对对对 对， 对，
所以当然会依照产品的品项不同，会决定我在什么地方销售。嗯，
是， 是， 是，
那销售就是直接现金生意。
对，
现在在做，就会发现一件事。啊，我的假日我通常在哪里？风景区。
哎，是是是是，才有人
最多。
对对对，假日都在风景区观光，人潮嘛。
对对对，
所以我们也常常就有一大段的岁月哦。比如说，我有一大段时间是在日月潭。
对，嗯，
日月潭我可能一早六七点我就要出发，
就要出发。
对，然后到那边日月潭的时候，我在中部出发，可能两个钟头可以到。
是，
当时没有六号，没有六号这一条路，到处
对对对对。
然后去那边九点十点开始摆摊。
对，
那如果有时候做晚一点，我们可能在当地哦，就是找个旅社住一下。
是啊，
哦，花个一两千块钱。
对。
早期景气好的时候，哎，我一个礼拜
做得到生意，
对，做得到生意。嗯，光是那一个礼拜，一个月做那四个礼拜八天，
嗯，
收入就够了。
哦，
扣掉我的成本，我会发现，哎，嗯，我们的收入可能还比上班族好一点。
哇，摆地摊就摆出名堂来，
就摆出点心得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
但是这个状况又不是常常有，
啊，
有些产品可以赚到钱，
对对对，
有一些产品。批了一堆进来，结果卖不出去，
嗯，
也是有，
嗯，
所以当时我是有钱的，
有
的时候有收入了，
嗯，
但是呢，我还是不会去考虑到所谓的债务的问题。
哦，钱还余的不够多，
嗯，或者既然我都已经逃避
了，
对，都已经逃避到我就做现金生意了，
是
我的脑袋 其实是没有债务这件事的存在。
哦，想说就开始算了吧，
刚没看到，
就是没有，其实真的是完没有去想起来了。
对对对 对，
我们就一样啊，赚到钱，花钱花得很愉快，但是哦，会发现做着做着生意就越来越不好
啊？怎么了吗？
有的时候是因为季节，
对，
有的时候是因为产品本身的生命周期，
是
哦。那有的时候可能在整个会遇到几个月份嘛，就会有那种。也许就是大家最比较愿意花钱的那几个人，
对对对对对。
那也有人在讲经济不景气，
是、
哦、生意就
您的那个这十年时间，但是从双卡风暴，但后来又是雷曼兄弟，就是台湾这个最近这十二三年
风波不断，
真的是风波不断，
对对 对， 对，
确实是让我们在经济上哦，
对，
可能以前是好做生意，
对 对， 对， 对，
那后面的生意就越来越难做。
是，
我觉得但是生意好不好，我觉得还是一回事。
对，
我们以前是只做假日就够了。后来我们开始一到五，我们也要做类似早市夜市、黄昏市场，那也没有关系，愿意做就卖吧。
对对对 对， 对。
但是哦，有的时候有些状况还真的不受自己控制。
哦、
各位其实，在听我的声音，大概可以感觉得到，我们的声音并不是属于非常非常的有有
叫卖特质。
还有还有，
对对对对对，
就是
我们爸爸。
哎，我们的声音其实我自己个人的声音稍微低沉一点，
温柔的啦，
对对，
比较柔。
然后呢，在当时啊，我们有在做一些产品、哦、比如说我们家卖的比较久是黑糖桂圆姜母茶砖。
哦、这个，现在还有在卖吗？
哦，现在有，我哥哥还在鹿港，我弟弟长期都在内湾。
哇，那这个品质要很好才尬得过哈、哦，在当地的那种。
是的，是。我讲到这边，我倒是因为我们比较不是需要卖工厂一块一块那种好的，
对对对，
我们在卖的都是纯黑糖做出来的手工圆砖，直接现场切给人家看。
是是是，
我觉得这是作为做纯黑糖的一个保证、啊、
对， 对对，
它才能黑糖嘛，细细粉粉。他才能轻松。
哇，有兴趣我还可以写信给你帮忙订购。
这个没有问题，都可以协助。
好好，听众听到了，
okay，
好看好
到。
是，那当时在做这种生意的，其实有一个重点叫做请人家试喝。
对，
好、哦，那喝了人家觉得满意，人家才会愿意带。
对 对， 对。
所以我们就会必须去招呼客人哦，来大姐，来好玩洽。来给我们请，哎，这个这边请你喝，不要客气，
对对对对对，
不要，对，没关系，就请你喝的，你喝喝看。
嗯嗯嗯。
各位啊，在做生意的时候没有办法这么的温和啊、
哦、
没有办法那么的像一股清流的，
对对对对对对，
我们必须不断的扯开喉咙，哎呀气呀、啊、派儿子家里啦，儿子看，因为大家都在做生意、
啊、
对对对，
大家都在比生意大，
对对 对， 对，
我就很吃亏啦。
是啊是啊，
那么在这个吃亏
受伤，
不过方法是人想出来的、
嗯、
我们换个方式，我就会配合拍手，用力的拍几下手，哎、哦欸，来大姐来给我们吃，先引起人家注意。
哎、哦欸，也有这一招，
这是个方法。
对 对， 對，
對， 對， 對，好，就有一次蛮有趣的，
對，
我一直记得他是在台中的某一间菜市场，某个菜市场早上、
哦。嗯，
那当我们在做一个试喝的动作，
对，
当下有一个小姐走过来，她也想要试喝，
对，
当她的手端起来，我的手也端着试饮杯要端递给对方的那一瞬间，
对，
突然一个大姐比较快的速度。窜到我的摊位正门前面，站在我的正前方。
对，
然后那个小姐要端杯的小姐其实吓一跳，
对，
然后我也吓一跳，哎，怎么了吗？然后她一进来劈头，真的是劈头。
对，
先生，我告诉你，我最讨厌什么什么，拍手了，妈蛋，你不对不起啊，有些东西要消音。
哎、啊，那
声音就真的是很开始国骂，就开始骂，
对对对，
只是怪你拍手。
对
对 对， 对，
然后她最讨厌人家拍手，
嗯，
然后就开始骂。
对，
然后我就很莫名其妙，
是，
那当然我们的手还举在那边，
对
对，另外一个小姐也手也举着，然后对方拍一拍，然后骂得非常难听之后就离开了。
哎呦，还多丢黑了呀，
一整个莫名其妙，真的有点莫名其妙，
怎么办？嗯，
没有怎么办啊，当下对方问我怎么了吗、嗯、我也问他，我也不知道
哎、
欸欸、发生什么事吗？
是是是，
不知道哎、欸、
是是是是，
我们两位决定一致把这件事放下，
放下
杯子端给他，
对、
欸、可是真的放下了吗？被骂的是我耶、
啊、
我是被人家指着鼻子骂，而且被人家诅咒，连生小孩没什么都骂出来，
对对对，
这么难听，
真的很难听、嗯、就莫名其妙，我说真的莫名其妙、
嗯、
可是当下我其实心中有一些纠结挣扎，
是
为什么要受人家这样的侮辱？
嗯，
他、啊、为了做生意，我还不能做任何的。我刚那时候我真的有在想，如果我的前面不是站着一个客人，
对，
我会是什么样的反应？
嗯，
我真的有想过这件事啊。
对，
但是哦，如果 我可以不在这个环境，
嗯，
会不会对我来讲是一件比较好的事？
我他一骂骂到你的心里，
有一点
哦。
应该说，我觉得我为什么要在这边受这种侮辱？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思想？第二个问题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生意的声音，我一直很吃亏。
对，
好，我做生意其实相当吃力的。
对对，
所以在绩效表现上也不够好。
是是。
第三个问题其实跟我现在的老婆有关系。
哦
哦，因为我老婆在当时还没结婚呐，未婚妻了，她算是其实交感情很好，也知道以后应该就是一起生活了啦。
哦，
不在那一下，那在那我做生意的那一段岁月哦，其实常常聚少离别多。
是，
因为我老婆她是个正常上班族，
对，
中秋二日生活固定。我呢不是，
对，
我的。当我在做这些比如说黑糖桂圆姜母茶，我最常真的是有一整个冬天我没有机会跟他碰面。为什么？我们要做夜市，对不起，我不是夜市六七点才开始，可是我们实际上三四点，三四点就要去找位置，去确认位置可不可以做，
对，
然后我们就要开始摆。
是，
然后做完生意已经十二点了，十二点开始
他睡了，
对，他已经他收完一点了啦，他也正常都睡了。
对，
然后呢我们摆摊其实不是说只固定在一个县市，
是
哦，就是只要
到处跑
啊，哦，只要进就是到汽车
没有天天摆的夜市嘛，
没有天天摆的夜市，
哦，对对 对， 对，
或者我们的产品属性天天摆也不对，
对对对对对，
那就是
又不是鸡排，
对啊，
对对对，
那就变成礼拜一，这个礼拜有可能在凤园林，下个礼拜一我可能是在彰化，
对，
礼拜二我变成是在苗栗，
对，
跑来跑去，假日我在风景区，
对，
我女朋友，我当时我老婆之前曾经陪我去过风景区，
对，
可是就真的是两天整整，她就只能在那边陪我，
哇，
真的很无聊，
待不住，
所以她后来去过几次，她就真的有抗拒去观风景区这件事，
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
那是你的工作，她怎么还要下班还陪你上班，对不对？就觉得累了，
对啊，她会来协助，可是她家里也有事，就会常常会有这种状况，所以她后来。
感情总有点岌岌可危啦，
听不出来，
不会哦。
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样，我们感情反而比较好。
哦，
越来越坚定，
真的就是。
哎，这女生不容易耶！你看你有这样的过去哈，忙碌的现在，对不对？
对，最重要的是一件事情哦。我觉得，当我们开始面对我自己人生，后来我觉得也为了我老婆，我不应该再去完全只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我决定重回职场。我决定哦，就算被人家催讨，我还是得把生活恢复正常吧。不然以后我跟我老婆结了婚，都还要这样聚少离别多吗？
欸，是啊，对她也辛苦。
对啊，而且再讲啊，她要上班，我如果工作回来的时候，她已经什么睡着了。我回来平平平平就吵架，
哎呀！可是你把你的职场生活好像吓到了死期呢。
嗯，
哦，
所以
怎么办？
还是要回去面对了。
我觉得我决定以生活为主。
是，
如果再又遇到了，那加减缴吧。
哦，
该缴就缴。
开始
这样决定，
这方面责任的。
那么其实就还蛮有因缘巧合机会，就是说，哎，我到了一个新的职场，室内装修建材业。
对，
好。当我努力的工作一年之后，我的不定时炸弹
来了，
发作了，
没错，
这一次到底会怎么样？
这一次到底怎么样？
对，
其实哦，一个状况，我觉得非常感恩的是我当时公司的总经理。
哦，
我这边可以稍微提一下龙江企业，
是
我们是在做系统家具板材的最上游。
是，
他当时他是台中的 CEO，
对，
他非常鼓励我，遇到问题面对他处理他就好。
嗯，
于是哦。我们就花了很多的精神，
嗯，
在当下，有同事协助我跟银行去做债务协商。
哦，
那我也跟各位报告一件事哦，当时我原始卡债总欠债45万6家银行，
嗯，
当我决定面对要去做处理的时候，已经利滚到110万了。
哎呀，
112万，
我的天哪！
对，那当时
真不想还了，
但是。怎么办？面对啊，
对，
我们的同事很帮忙，很努力跟银行协商，
嗯，
最后得到了一个72万的
七十二万
哦，72万这个数字，说真的，对我来讲已经减少很多了，
是
我觉得可以还了。
对，
公司愿意先帮我垫一半，可这一半36万，
对，
另外一半我要自己筹，
是
还是没有36万啊？
嗯，
所以我
之前的生意也是过活而已嘛，
嗯，对，那么所以我就跟公司。 讲哦，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对，
让我努力一下。
是
我花了整整两天，再跟这些再重谈一次。
嗯，
其中有一家哦，真的非常坚持，他们就是觉得打死财主那边打死不降。那么我很一真的是很严重记得，我一直停在产业，那是当时还在工作，开车停着整整两个小时，真的就在谈这件事情。
哇，好，那这个故事我们待会休息一下再度回来。
欢迎回到职场好给力。刚听到Ben哥呢，他遇到了他人生的一个贵人总经理哦，全公司上下帮他面对他重新回到生活的这个协助。那接下来的故事又怎么发展呢？我们把时间交给Ben哥。
哦，是刚刚其实是有提到一件事情哦，就是在同事的帮忙之下，嗯，我们跟银行协商到有六，就是总共把从110几万就降到了72万这个数字。
是啊，
哦，那当然我非常感谢我们当时同事的协助哦。
对，
只要当我就是在跟总经理，我们的总经理在面谈的时候，他就告诉我说，哇，那现在已经就是降到了72万，
嗯，
所以公司可以支持你一半，先帮你代垫这一半，36万，
嗯，
那么剩下36万自己筹可以吗？
嗯，
我觉得当然有时候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忙跟机会哦，
贵人，
这真的要掌握，嗯，问题是我当时真的也没有这36万
啊，
哦，所以我当下其实在想一想，嗯，好，对不起总经理，是不是可以再给我两天的时间，
对，
哦，我再来争取一次，
对，
好，总经理当然也是说，好，你可以试试看，
是，
如果可以多争取一点，嗯，其实都好，
对对对，好，
嗯，那么当然当下就换我们直接再来跟银行直接亲口的对谈沟通，
对对对，
这个商业协商当然哦，免不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自己本人去跟对方接洽的时候，
嗯，
说难免还是会有一些冷嘲热讽啦，
是啊，
哦，
是
啊，对啊，就黄先生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嗯，终于要出来面对了哦，
哎呦，
我就当然。再难听的话，在当下还是要接招。
对对对，
我就说有些问题真的是我们自己搞出来的，哦。
是，
嗯，那么印象真的是很深刻，是整整就是有一家银行很坚持踩着一个底线。
对，嗯，
这个坚持底线的时候，会让我的那个压力会很大。
对，
所以我当时哦，我记得在开着车子。在产业道路那种比较田边的路，在开车，我把它停到旁边去，
对，
就在车上跟人家整整讲了快两个小时。
是是是，
这两个小时哦，我真的在告诉他说，我真的很难得，我已经躲了这十年来，没有机会去做这个处理。
没错，天哪！
我说人生真的遇到贵人不容易。
是啊，
没错，嗯。
所以我真的。请对方真的高抬贵手一下，
对对对。
那当然，对方可能也觉得我们就是要去协商，就是只想要降低金额。
哦。
但是老实讲哦，我们讲到最后，我们自己真的声音，我们其实都已经哭出来，眼眶含泪了。
嗯。
所以当我们的声音已经表达出来，这种感觉就是我真的是很有诚意，
对，
我很想跟你们好好的讲。
没错。
那我真的已经到了现在，我很怕我在这个阶段我又再次功亏会还不出来，
是啊，
当我还不出来的时候，我就不要说我的人生整，不要说你们说好像收不回这个财务的费用的问题，我的整个人生也都毁了，
无法前进，
真的无法，嗯，就是
卡关，
我就是只好又在这边不好意思难听一点叫六道轮回人海浮沉啊，
对 对,
对，我就过着这种
嗯，
我们讲一句生不如死嘛，
哎，
当下那种感受，
而且会觉得辜负了太太，当时
真的，
对，
当时哦，他真的是愿意相信我可以处理这件事，
对 对, 对，
当时他真的还是选择嫁给我，
你看，
他告诉我有问题就面对吧，
是是是，
所以在这个过程，老婆的一个支持之下，嗯，
对，
我当然就很希望把这一件事情给执行给处理掉，
对，对
而且其实当时还有一个小小的，我觉得对我来讲。心里面产生了一个另外一个责任，就是哦，我老婆那时候怀孕了，
哎呦，有女儿了，
哎呀，当时还不太知道是女儿，
哦，
但是我们知道，哎，接下来我知道我要当爸爸了，
对，
然后呢，我可以让我的人生继续这么摆烂吗？
嗯，
不行啊，
对我真的觉得我必须对。相信我的人，我对我的爸妈也好，对我的老婆也好，还有对我未来的孩子，
对，
应该要负起这个责任吧。我要当人家爸爸了耶，
没错。
所以哦，无论如何，当下真的人就是这样，没有所谓的尊严跟原则。
哦，
我们只希望把这一件事情顺顺利利的 让它结束掉。嗯，
对对。
所以最后我们得到的一个最后的金额，总金额是56万。
56万。哦，那再除以二。
公司愿意帮先帮我支持30万。
30万，你看，
那我自己再自筹26万。
26万，对。
压力
10万，
立刻少10万。其实可以帮这10万，其实对我来讲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别。
对 对, 对，
因为当我们要筹钱的时候，30几万我真的筹不出来。
对，
可是哦，
少十万。
倒是分享一件有趣的事。
对，
当我一开始投入做保险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女孩子哦，她听了我的，她算是接受我的建议哦，
对对对，
愿意去帮自己买个所谓的储蓄险，
对 对, 对，
做自己储蓄跟风险的规划，
对
对对对，那而且我非常努力哦，当时她的薪水也是25000-26000左右，
哇，
但是拿一个月拿10000多块，10万出头来做这个储蓄，对啊，当时当然她也考虑很久，但是我们在这方面也用心的建议哦，
对，
然后他相信说，这个钱持续存下去，未来还可以是一个财富，
对对对，
是的，
是啊，不然就花掉了嘛，
对啊，后来这笔钱他真的有帮助，就真的有发挥作用哦，他真的累积了，
这个客户借你钱哦，
这个客户后来成为我的老婆，
哎呀，
我想，
峰回路转，
人生的缘分莫过于此啊！
对，原来当初你叫他存钱再来帮你，
没有，我们当时完全没有去思考到这件事。所以有的时候，说不定他其实就是一个有时候讲缘分，就让以前种的因，后来得到的果实，真的就是美丽，真的。有时候。请人家存钱不是坏事，
真的，
但是我们只是没想到后来这笔钱其实是真正帮助到的事，
搞不好他帮助他心爱的人呢、把钱存起来，这个人会帮他心爱的人
啊，是，
但是这个故事刚好就是你啊，
只是刚好，对，所以当然我满心感激我的老婆，在我人生确实是一个还很潦倒的情况，
真的，
她仍然愿意相信我，然后嫁给我，
你看认识你多倒霉，认识你要借钱给你，他帮你生小孩，
我真的一直我非常疼他哦，我真的是觉得他真的很辛苦，非常的辛苦。那当然，我的贵人其实真正帮我挺过这一次的
是
啊、在当时是我贵人，我们的 CEO 总经理，他确实也在我的人生改变挥下了重重的一笔。
是，
所以后来我确实也把这个费用偿还清了。
哇，
恭喜！
公司先帮我带电，我们自筹了26万，没有问题。当我们先看到了银行的清偿证明的时候，
是，
我觉得好感动，这是第一件事，
一定很感动。
第二件事情，对，第二件事情是，当我每个月想办法还10000块，
对，
然后分了几年时间把这个钱还掉了。我真正知道我没有在欠这些所谓的别人欠银行钱，我也没有欠公司钱的时候，我才真正觉得我走路可以抬头挺胸，我跟别人没有不一样，
没错，
我真的，
而且经过这一次的历练，你比别人多了更多，
对，
是，最重要，我觉得在心里面所放下来的那个负荷，真的让我们觉得重获新生，
的确，
我真的只能用重获新生。
好为你高兴，
真的。现在是确实是很努力。如果我们过去得到人家很多的帮助，
对，
所以现在我们也透过我们自己，也许是故事分享，也许是我们力能所及的地方，
是
我们在做一些所谓的回馈。
嗯，
这是我们现在希望，也希望把过去得到的照顾回馈出来。
没错，
太感动了。
是，现在聪斌老师不断的在校园去做分享，或者是透过一般的这个像是公益讲座啦，可能有一些分享是帮助中高年龄呢，可能有风险的朋友。那我也知道聪斌老师一直在协助台湾癌症基金会的抗癌斗士，
是，
然后还有这个人有爱心家园的憨儿，一起学习，一起成长，也把你的故事激励更多更多人。
希望可以对大家有所帮助。
是。那老师啊，那今天我们这本书那如果我们聊到这边是你人生的上半场，那关于人生您的上半场有没有属于一些属于你的结论呢？
在过往走到现在，人生真的用像我们讲大B老师在讲的人生的上半场啊，我真的有总结出几个想法，我很想跟大家分享。
好，
我想第一件事 这一本书我们叫做自己的勇气，
没错。
在我的年轻岁月当中，我遇到了问题，
嗯，
我选择叫做逃避，
逃避，
我、嗯、可能我连所谓真正所谓做自己这件事情我都做不到，
嗯，
我说有的时候所有的朋友啊，
嗯，
走在我们不论人生难免哦，真的都会碰到一些大大小小的问题。
嗯、对、
哦，有人可能工作上产生的瓶颈啊，
对，
哦，遇到了一些事情过不去。
对，
有些人哦，可能在人际关系觉得自己都处理不好。
对，
甚至也有些人可能像我一样哦，面对的就是庞大的债务问题。
是，
老实讲、哦，这些问题不去处理它，它不会消失啊。
嗯，
哦，面对问题，其实问题哦，起码有机会解决一大半。
嗯，
但是当我们不去管它的时候，诶，它可能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哦，
越来越大，
对，越来越大。所以哦，选择面对，不要逃避。
嗯，没错，
这是我认为我真的是给各位也许大大小小的朋友最忠实的第一个建议。
面对、嗯、这说起来简单哦，真的是不容易，
真的是不容易、
啊、这个我们讲面对面对，可是我们真的面对很大压力，哎呀，多想的是逃避、
嗯、
对不对？
所以哦，第二个建议给各位，
嗯，
我们当然知道面对其实是很辛苦很痛苦，要下决心、
嗯、
所以请帮自己定位好我们自己心中的北极星 哦
北极星、嗯、
我们哦，北极星永远都是在指引着北方。
对，
在我的人生过程哦，哎、嗯、我的爸爸妈妈在我非常人生非常迷惘的时候、
嗯、
他们哦拉了我一把，
是
他们告诉我、嗯，用亲情来告诉我，我的人生不应该是这样。
对，
所以让我痛下决定，我决定改变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来改变，去面对这个状况。
对，
好，但是哦，后来我们陆陆续续再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当我愿意去面对这110万的债务的时候，
对，嗯，
我心中永远想到的第一的人选，老实讲，我的老婆，我的后来是出事，我的女儿，
嗯。是，
他们在我心中所占的那个分量，他就是不论我人生再怎么苦，再怎么累，再怎么的没有尊严，
对，
我们哦，只要想到我的老婆女儿，我都有力气，我都有体力，都有那个毅力继续往下走，
爱的力量，
对
对，他们爱就是你的北极星，
是啊，
嗯、
我的亲人，我的爸妈，我的儿子女，我的女儿，我的老婆，她就是我自己心中哦。的北极星，
嗯，
我在意他们，
是是是，
所以我愿意为了他们做努力做改变，
是是是是是，
嗯，当然啦、啊、北极星是我一个觉得蛮重要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相对的也请各位真的要珍惜自己身边的朋友哦，
嗯，
哦，珍惜你身边所有爱自己的人，尤其是家人，
对，嗯，
当我人生穷困潦倒，其实身边的朋友也都很有限，
对，
其实大家帮不了什么忙啊。
嗯，
这些朋友其实愿意陪我走到现在的朋友，我都很珍惜。嗯、
是，
可是真的有一堆人在这中间不见了。
啊，有可能、
可能也是因为我自己的状况不好。
嗯，
有人知道了之后，不见得会愿意跟我一起走到底。
嗯嗯，
但是我常常讲哦，最无私、最支持我们的都是我的老婆，我们的家人呐、啊。
真的
哦、所以有时候为了我们自己的家人，请大家多珍惜家人，多照顾他们，多陪伴他们。
嗯，
哦，对我而言，比如说，当我觉得像这些故事在讲的时候，我女儿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力量。
嗯，哎、
欸，所以现在其实我也有在主持一个网络广播节目，
对，
哦，1766网络广播。那么我在里面主持一个节目叫路透社，
啊，路透社，
路透社，三点水马路的路。
哦，
因为我的女儿叫露露，
哦，我的路透社是女人女儿，
对对对，我都在借由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我跟我女儿之间相处的成长故事，一些体验，一些经验，然后再来告诉大家一些想法价值观，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啊，
这个是我抱着一个心态，我想说这是可以送给我女儿很重要的一个礼物，
是是是，
嗯，
很棒。
对，
你跟他相处的点点滴滴，然后我们可以把它录制下来，
是，
好，然后呢，哎，可能有一天你忘记了，可再把这成长播放出来，
是，
哇，这是他一辈子的礼物、哦，
以后女儿结婚就可以放了、哦，
哎，
哦，
真的，
我希望他愿意哦，所以我想这也是我在意他们的一种方式，
嗯嗯嗯，
但其实我也非常重视在意的，也感谢哦，比如说我们的大比老师，我们身边的奥斯卡，
嗯，
我们现在都是在一个社团，讲师社团里面，
是，
其实透过他们哦， 给了我很多的协助。
嗯，
我今天可以在一些学校分享，在一些企业演讲，在一些我们所谓的回馈社会，其实都是受他们非常非常多的影响。
嗯，
才可以让我们
彼此交互学习，
对，互相学习。
是，所以我们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了一些演说的演练。
对，
其实希望的就是再让我们的一些更多的故事、更多的观念，透过演说再去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是啊，今天真的很谢谢黄老师，我们可以齐聚一堂，听听他生命中的历程。哎，我相信哦，他坦然的做自己，走出自己，走出阳光哦，珍惜身边的人啊，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事。今天谢谢黄老师，
谢谢。